样，因为那条罪是一个叫做历史性的罪嚟。有这个罪是历史性的，钉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历史性的罪啦。拜金牛犊呢是一个历史性的罪啦。例如好似阿拿尼亚、撒菲拉两个人呢欺哄圣灵呢，捐啲钱俾教会，又话全部系咁多啦，冇收埋啦，原来佢哋又收埋一部分啦，呢啲系欺哄圣灵，即系讲大话，咁马上就被圣灵审判佢哋。咁嗰啲叫做历史性嘅罪行呢，今日呢就唔会再出现嘅，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历史性嘅罪行嚟。如果再出现嘅话呢，我相信呢今日就死得人多了。咁棺材铺啦，冇事得闲啦。好，我哋睇下边嗰条啦，叫做十六章嘅十八节，教会磐石。呢度主耶稣讲过噃，话咩呢？佢话我要将我嘅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家的权柄都不能胜过他。呢节嘅经文大家听过好多次，亦可能听过好多不同嘅讲解。咁大家去参考下我俾大家嘅意见。咁呢度咧对教会磐石呢个问题，呢个磐石是谁呢？咁就有不同不同嘅讲解，至少有五个不同嘅好 popular 好出名嘅讲解。第一，呢个系天主教所讲嘅，就话磐石系等于彼得，即系话咧，主耶稣将呢个教会建造在彼得嘅身上，咁啊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他，系天主教嘅解释。磐石是指彼得一个人。第二个意见，磐石是神，因为教会是建立在神的权柄之上，所以有些地方叫做称为神的教会，新约都有这个名字出现。我们看一处的经文，因为旧约的里面呢多处的地方称呼神是磐石的，最出名的是诗篇很多，申命记有很多。先看下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申命记三十二章，申命记三十二章，我们看下第四节，又看下十五节。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四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他是磐石，这讲神，他是磐石，第四节三十二章申命记。再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但耶稣论讲以色列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赤跳奔跑，便离弃做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这个磐石是指上帝。再看下面三十七节同章，三十七节，三十七节，他必说他们的神啊，他们所投靠的磐石。这个投靠的磐石，磐石是指上帝。因此磐石这个字呢是等于神的意思，还有很多这一类的经文，大家参考一下串珠圣经，就有很多的好串，叫做串来串去呢，串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叫好串。所以串珠呢很多地方都串到很多经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找一本串珠圣经就可以帮助我们。第三个意见就是磐石是指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防脚石，防脚石。这个大家都听过很多次，好像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八节，这些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防脚石，磐石是基督，耶稣基督就将教会建立在自己的身上，就 Church of Christ， 这个是基督的教会，不是神的教会，也有意思的。也有一个意见就说，这个是一个彼得的宣言，一个信仰的宣言，一个叫做 Confession of Faith， Confession of Faith， 就是信仰的宣言。因为彼得很清楚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耶稣，所以呢咁啊，呢个磐石系等于佢嗰个信仰的宣告、信仰的表白、信仰的宣言。 呢、这个英文字咧叫做 confession of faith， 呢个都系好多福音派嘅人士嘅意见。不过咧，我就会接受最后嗰个意见，即系话咧，磐石仍然系指翻彼得自己。不过佢唔系讲佢一个人系代表十二个门徒，即系话教会系建立在十二个门徒嘅身上。十二个门徒系教会嘅胚胎。当然啦，呢个系耶稣对佢哋讲，当然其他嘅门徒们呢都系成为呢个胚胎之一。呢、这个胚胎咧，十二怀胎去到后来嘅五旬节啊，第一个五旬节出现嘅时候咧，即系耶稣嘅时代嘅五旬节。咁样咧就系、是、使徒行传嘅第二章，教会就诞生在地上来。所以我认为咧，呢、这个磐石呢个字咧，应该系指彼得，因为彼得呢个字咧，Petros。Petros 是彼得这个字呢是磐石的意思，咁啊教会这个磐石这个字呢同埋彼得是同义字嚟嘅，同意义嘅字，一个叫做 synonym， 是同义词，同义词大家都是相同嘅意义，所以耶稣就取巧，佢话我将我嘅磐石建立在彼得磐石嘅身上。不理不是一个人，是代表所有的其他的信徒，当时的信徒代表十二个门徒还有后来的其他的信徒，所以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就诞生，所以圣灵就住在120人的身上，那个时候呢就是有成100多人呢就成为一个第一个教会的诞生的人。在这个地方请大家参考一次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保罗在这个地方都讲过一句说话，他说 教会就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二十节，以弗所书二十，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自己为房角石。即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那些的传道的人，为神工作的人，即是先知了，是一个叫做非专用性的意义。你为神工作你叫做先知，因为先知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 prophet 就是代替呢，代名词 pronoun 代非 phony 即是声音，先知代神说话的人就是叫做先知的原来意思来的。好了，这里就讲到呢，教会是建立在一群为神工作的人的身上，有使徒，十二个使徒，同埋一群信神嘅为神工作嘅为神作出口嘅信徒们。好似使徒行传嘅第二章个圣灵降临嗰日咧，有120人就信主噶，成为教会嘅一份子啦。好啦，时间就到呢个地方，大家睇下有冇唔清楚的地方，请讲。人子国里啦，这个是十六章的第28节啦。人子国里，翻转头嚟睇马太嘅十六章嘅28节。咁啊，主耶稣就讲过一番嘅说话，引起好多不同嘅解释。先睇问题系啲乜嘢？呢度28至16章，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未尝死未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什么叫做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是等于什么意思？对于这句说话有三个不同的意见。 会采取第一个意见，因为第一个意见呢就是神的国就等于圣灵降临，就好似是风马牛不相关的，好似有少少的隔硬嚟。点解圣灵降临就等于神子降临呢？完全都好似是无拉间的事嚟，好大的牵强的解释。如果接受第一个意见的话，第二个呢仍旧是很牵强，因为呢为什么人子就降临在他的国呢？是等于神的审判 fulfillment 应验在70年 AD 那里。在70年 AD 的时候呢，有些门徒已经死了，所以他说这句说话呢，有人在未尝死未以前呢已经是错了。所以这个第二个意见呢也都是有些的不能够被接受的原因。我认为呢，神的国是仍旧等返神的国，不过神的国呢就是叫做在异象中的，翻少少时间咧，唔得闲再改啦。神的国系在异象中俾人见到，嗱呢个异象中，在异象中显现啊，在异象中被人见到啦，就系下文嘅第十七章嘅一至八节，耶稣在山上变化面貌。原来个圣经系冇分段噶嘛，冇分 chapter and verses 嘅，冇分呢个章节，一路讲落去嘅，因此十七章嘅一至六节、一至八节嗰段嘅故事咧，一路及上去，即系过了六天，耶稣带住彼得、雅各、约翰啊，三个上咗山上，咁喺山上就变化面貌，咁啊呢个就系在异象中佢哋能够见到神的国出现。点解我将耶稣喺山上变化面貌系等于神的国出现呢？三个原因。第一，耶稣基督的面貌变了，变了什么面貌？第二节那里讲，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个说话就出自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里面，那一节的圣经就是讲到将来呢神国出现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国在异象中被但以你见到的个异象嚟，但以你书嘅第七章第九节讲嘅，呢个系一个神嘅国度嘅宝座嘅情景嚟。我哋就发觉耶稣面貌变成好似国王、君王嘅面貌，如同神在宝座上出现嗰个面貌嚟。呢个就系但以你书七章第九节呢个第一个理据。第二个啦，就系咩呢？就嗰啲人物啦，噃有摩西，有以利亚。摩西系边个啊？律法嘅代表，以利系先知嘅代表。咁还有噃，还有咩啊？还有新约嘅门徒喺度啦，有彼得、有雅各同埋约翰，即系话旧约嘅信徒同埋新约嘅信徒都系一齐出现。即系话旧新两约嘅信徒同在神的国里同时出现。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彼得、约翰和雅各认识这个是摩西来的？有没有名牌挂在胸前啊？ Moses 这个字。有没有名牌挂着 Elijah、 伊利亚？有没有字写，我是 Moses 啊，我是摩西啊，介绍给你认识啊，你们三个新约人物，你认识我的，有没有这样的说话？大家估一估啊，为什么彼得、约翰、雅各识得这两个人呢是叫做摩西和以利亚呢？有段古讲的，好好听添的，不过不太讲了。因为还有什么？还有彼得， 佢忽然间有个念头，啊，我哋喺度真系好啊！如果你愿意嘅话咧，我哋就喺度搭三座棚咧，一座俾你，一座俾摩西，一座俾以利亚。平常我哋所听惯嘅解释，我系话，诶，呢个摩，呢个彼得真系冲动到极，乜嘢都搞错晒，忽然之间喺度想搭棚，我想搭帐幕，唔想下山啊！尤其是夏利会的人时就很喜欢用这些经文的，我们要下山，我们不要在山上搭棚，我们不要住搭帐幕，我们不要住在山上，我们要进入人间，利用这些经文去讲解。当然是抽用经文 就算了，但是如果是解释的话是错了。彼得没错的，很有思想的这个人，因为他由细到大都是犹太人嘛，在这个情境底下呢，他想到一件事啊，是搞些什么啊，他想马上庆祝住棚节啊，不如我们来守住棚节呢，一守住棚节的时候呢就庆祝一件事，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住棚节啊，听得很多七大之期之一就是住棚节，但是住棚节的作用何在啊，为什么要守住棚节啊，守逾越节大家知道很多，守五旬节又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为什么要守住棚节啊，作用何在啊，想一想七大节期，首次棚节有两个意思的，第一是往后看的，往后看，第二是往前看，往后看就是纪念神在四十年旷野漂流的时代，神怎样去养活他们，因为那个时代呢，他们就搭帐棚搭帐幕，搬来搬去，从一座地方就搬到另外一座地方，搬来搬去，所以在这四十年漂流的时间呢，他们就得蒙神的供应，神养活他们四十年，食物 无缺，圣经所说衣服都没烂过，鞋都没破过一双，记不记得这些话，生命记说的，生命记好像前面第四章附近说的，三四那头说的，就是说四十年的里面，神养活他们四十年，一个世代养活了他们四十年，二百几万人啊，我是有排养啊，还有衣服都没烂过 一件啊，鞋都没破过一双啊，是这个神的恩典，是神完全是神的恩典来，所以当他们守住棚节的时候呢，他们就纪念神养育之恩，是回头看的，是一个感恩节来的，住棚节是感恩节，全部都是感恩节来的，七大节期全部感恩节来的，有历史性的意思，有预言性的意思，咁后来嘅以色列人咧就守住棚节啦，根据利未记廿三章嗰七大节期嗰个吩咐咧就守节期啦，七大节期。咁我哋守住棚节嘅时候守八日嘅，大家睇下呢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咪讲活水江河啦，咁咪守住棚节个情况啦。咁呢个系另外一件事啦。咁当我哋守住棚节嘅时候，佢哋有个信念啊，有个祈祷，佢哋希望佢哋向神求恩典，佢哋。每次守住棚节的时候都讲这些这样的祈祷文的，他说我们求神给我们将来呢住在这个应许地之上，住在天国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再飘来飘去，我们会住在一个永久的居所，这个就是神的国度在人间显现，他们这样祈祷，他们祈求神的国早日在人间显现，好叫他们不需要从这地搬到那地去，不需要在世界上飘来飘去，永久性的住在神的国中，这个就是守住棚节的往前看那个目的和意义，所以彼得呢由细到大都守过住棚节，念过那些经文，讲过那些说话，所以 在这个地方呢，他觉得自己是现一个这样的国度的里面，好像是进入了这个神国在人间出现的情景，马上去庆祝啊！我们不如不是守双十节啊，不是守七一回归节啊，乃是守这个叫做天国降临在人间的节日。所以是三个原因帮助我们去决定这个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不是等于圣灵降临五旬节的事件，不是等于七十年 AD 这个神毁灭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个审判的事件，但是在异象中来去见到神国降临在人间，今天有旧约的信徒在这里，有新约的信徒在这里，有主耶稣这个国君在这里，还有 Peter 这个彼得 献意，我哋一齐嚟庆祝呢个天国在人间实现出现咁样嘅建议。咁呢个系我哋对呢一节嘅讲解。咁啊，下一次咧，我哋就从第九节开始讲啦。希望我哋都可以补翻一两句嘅说话，咁样咧就然后就开始我哋嘅马可福音书。咁啊，今日就我哋就到此为止，我哋都去到9:37，大家都开始疲倦。希望我哋下个礼拜回翻到喺礼拜三晚上，我哋就开始嚟去研究四福音中嘅群月。好，下边嘅时间就交还翻俾李牧师，或者交还翻俾颜弟兄。
第一次好多谢马牧师喺呢度俾我哋能够有详尽嘅嚟到去分解呢啲嘅我哋唔系好明白嘅经文。咁我哋咧就系下个礼拜咧，我哋记得咧就系礼拜三，我哋7:30到8:00，我哋先有个祈祷会，由8:00到9:30，又跟住我哋下低。而家我哋攞到呢个讲义之后咧，我哋今晚咧即系呢个礼拜我哋消化我哋今日所听嘅，同埋咧我哋再去睇埋嗰啲经文，以便我哋嚟再听嘅时候咧会比较清晰啲。我哋好感谢主俾我哋今晚有呢个时间，然后我哋而家默祷之后，然后我哋就系回笔。祝各位晚安。